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27号，星期五。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6号和27号在曼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美方表示，这次会议为保持战略沟通并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两位共同主席率团抵台访问，表达对台湾的支持。观察人士说，
当然也是告诉在野阵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希望台湾有更多的自我防卫的力量。
进入2004年以来，朝鲜挑衅不断升级，专家说这是为战争打开了大门。
That opens the door for war. So it's not just the usual.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和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家属周四1月25号聚集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参加周六1月27号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前的纪念仪式。此外，86岁的大屠杀幸存者艾琳·沙沙尔周四1月25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呼吁欧盟协助实现中东和平。
Dead or alive, in the hands of the terrorists.
设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星期五1月26号下令以色列在对加沙的军事攻击中尽全力防止死亡、破坏以及任何种族灭绝行为，但是并未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停火。在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3年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公开袒护俄罗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邀请，请他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由多国领导人参加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路透社周五1月26号的报道说，这个消息是泽连斯基的高级外交顾问透露的。路透社周五1月26号发表一篇独家报道说，伊朗消息人士和了解内幕的一名外交官证实，中国官员已经向伊朗方面提出要求，希望德黑兰对也门胡塞武装攻击红海过往商船的行为进行约束。如果路透社的这个消息属实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对胡塞武装的暧昧甚至袒护的立场已经开始变化。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芬恩号于1月24号通过台湾海峡，这是自台湾总统大选后首次由美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So the USS John Finn conducted a Taiwan Strait transit on January 24th.
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1月2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行动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台湾国防部星期五1月26号表示，台湾军方当天下午侦测到23架次的解放军各型战机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其中13架次的战机逾越了传统的台海中线。解放军战机侵扰台湾周边空域之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正在泰国首都曼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开启为期2天的新一轮对话。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为了化解中国科技、文化和政治可能对台湾形成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同时也为了让台湾能够在新兴的人工智能生态中争得一席之地，台湾的民进党政府计划在未来2年内斥资174亿新台币，约合5.56亿美元，研发相关领域的知识和工具。此外，政府还将耗资740万美元打造台湾自己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对话引擎泰德。台湾首批1年义务役新兵1月25号抵达位于台中地区的成功岭训练营报到，正式开始他们的军旅生涯。
针对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跟现在我们要接的一年的义务役。
台湾媒体报道说，首批670名新兵将接受为期八周的新兵训练，完成由民转兵的过程。中国周五表示，已于2022年以间谍罪判处一名英国公民五年有期徒刑，这是中国对直到本周才报道的一起案件的官方确认。《华尔街日报》周四率先报道了英国商人伊恩·斯通的案件，报道援引他的家人和其他消息来源称，他在中国工作数十年后于2018年失踪。1月25号，美国联邦陪审团裁定，被控跟踪威胁一名支持民主活动人士的中国留学生吴笑雷有罪。这名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被控的两项罪名均被裁决成立。
想说的吗？对这个审判结果，
吴笑雷走出法院后对记者提问不发一语，以竖中指回应。美国司法部在周四的声明中说，法官将在考虑联邦量刑指南和其他法条因素之后就刑期作出判决。韩国一些民众26号对于政治人物接连遭到袭击表示担忧。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裴贤镇25号在首尔被袭击。裴贤镇的办公室提供的视频显示，袭击者在他倒地后不断袭击他的头部。15岁的袭击者在现场被逮捕。印度首都新德里月26号举行盛大仪式，庆祝印度第75个共和国日。庆祝活动包括印度传统的文化展示，以及由坦克方队、骑兵方队、战机和摩托车特技表演等项目组成的大型阅兵式。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国际政要出席了庆祝活动。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新年挑衅动作频频，这是否打开了战争的大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年以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起一系列挑衅，从宣布韩国为敌对国家，放弃统一谈判，到平壤频繁试射导弹，这些动作令分析人士担心，朝鲜战争威胁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往惯用的虚张声势。下面由陆阳播报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朝鲜官方的朝中社称，最新的试射是武器系统的不断更新过程，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细节。韩国军方推测，朝鲜星期三可能在进行战术核弹头空中引爆试验，而且新型的火箭331巡航导弹可低空飞行，拦截难度较大，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孙成的报道说，自本月初以来，朝鲜已先后进行了炮击模拟战、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中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试射以及水下核武器系统实验等不断升级的军事挑衅。此外，在政治上，金正恩最近还宣布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在内的朝韩事务机构，并将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不变的主敌。金正恩上星期在施政演说中说，北南关系已不再是同族关系、同志关系，而是敌对的两国关系，完全是战争中的两个交战国关系。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李承贤对美国之音说，
这为战争打开了大门，这不仅仅是来自朝鲜的常见威胁，而且是宪法的改变。
李承贤说，这代表了朝鲜对韩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删除了统一的措辞，并将韩国正式指定为最敌对国家。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罗伯特·卡林和多次访问朝鲜的核科学家西格弗里德 S. 赫克最近警告说， 朝鲜半岛当前的局势比1950年6月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不过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也质疑金正恩会立即贸然开战，其挑衅行为一方面是对内稳固政权，对外争取国际政治筹码。牛津大学政治学讲师爱德华·豪尔说，金正恩充分了解跟美韩进行任何交战可能带来的潜在后果，因此他对全面开战会小心谨慎。布鲁基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帕特里夏金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邮件中说，平壤的挑衅有多重目标，一方面要在国内激起危机感，将公众团结在金氏政权周围，并分散人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美国前驻韩国外交官、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副主席马克·托考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好消息是，我认为美韩军队多年来一直在计划如何应对朝鲜的挑衅，这些不会令人措手不及，我们知道如何应对，计划已经到位。
针对朝鲜的挑衅，韩国军方甚至暗示说，若一旦开战，韩国可能对金正恩实施斩首。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士1月25号在检查防卫态势时说，若金正恩政权做出发动战争的最坏选择，韩国军方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清除敌方领导层。
以上我们了解了金正恩挑衅不断升级，朝鲜是否打开了战争的大门。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报道，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台湾朝野领袖，为确保台湾强化自卫能力。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访问团1月24至26日访问台北，拜会了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后与在野党领袖会面。分析人士指出，美方希望确保美台国会合作，并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以下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根据公开行程，访团一行人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两大在野党的主席及国民党的朱立伦与民众党的柯文哲。迪亚斯·巴拉特1月25号与台湾外交部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访台一系列会面之后，确保各政党在台湾增进自我防卫能力上有强烈的共识。阿米贝拉说，台湾国会也认识到美台共同启动国防工业生产线与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与区域盟友展开合作。
We really have lived through decades of relativ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贝拉于记者会上说，我们确实经历了台海区域数十年来相对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现在企图在此制造更多紧张局势的，并非美国或台湾人民，但我们仍需对此做出因应。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武力威吓，台湾近几年大幅增加对美军购。分析人士也普遍认为，台湾三个政党的国防政策大同小异。不过，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指出，各党候选人选前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的选票，多提出贴近中间选民的温和政策，但选举之后，基于政治竞争现实，很可能回归基本教义派。叶耀元告诉美国之音，
选后就会受到各方不同势力的影响，导致说国民党的政策可能在修改，甚至民众党也可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角度来看，不会单方面去思考选前的时候国民党说什么，民众党说什么。
另外，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表示，由于北京对民进党政府的敌意升高，美国此时更需展现稳住台海局势的能力。翁吕中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跟在野阵营做好更多的交流，某种程度也是强调未来美国对于台湾不管是军售或者是其他的训练计划的援助，希望在野党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是告诉在野阵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希望台湾有更多的自我防卫的力量。
翁履中说，既然在野阵营选前都承诺过要致力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如今美国国会议员来到台湾，将再次考验在野党是否信守承诺。
以上是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朝野领袖的报道。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选，谈对于秦刚消失的原因，北京为何改变说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对中国前外长秦刚突然消失，近日北京给了新说法，但在秦刚消失一事真相上仍然显得吞吞吐吐。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邀请了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和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先生就此进行了讨论。
首先我请问小民之心啊，那么中共啊在秦刚的这个失事的这个问题上呢一直在躲猫猫，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又提出了啊两个说法，迄今为止啊，第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他身体有问题。那么最新的说法是他啊住错是什么？所以说北京啊前后不一，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圆场的问题。那你怎么看呢？
中共的这种出尔反尔啊，这个可以说是顾头不顾尾的啊，或者说藏头藏尾的这种做法，确确实实不像一个大国的这种做法。这个确确实实让人极端的蔑视，甚至是可以说是鄙视这种做法的，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形象应该说有极大的伤害。但是呢，对于中共来讲，他们实际上并不尊重这个国家，他们实际上只是维护他们自己，甚至维护某个领导人的个人的这种啊，维护他个人的权威，可以随意的胡作非为，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比方说秦刚被免职很长时间，国际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但中共高层始终不做一个回应，秦刚到底到哪儿去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因为秦刚他不是一个人的奴才，一个人的家臣，而是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国家的脸面。但是中共当局、习近平当局他们对这事情始终并没有真正在意，他们根本的实际上是拿这个国家的尊严并不当事情的。谢谢。
我想请高律师啊，你点评点评，就是说傅聪这一次把秦刚的这个事情啊给一个新说法，是不是跟为刘建超上这个新上任啊给他进行一个铺垫呢？
秦刚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半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官方，那最早我们看到当问到秦刚的时候，外交部说那我们不知道啊，你可以去看网站，你可以去查我们的东西，什么也不说。那其后呢又说他是有身体问题状况，这个出了问题，身体健康问题不能出来。那这个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情况下，秦刚的事情还没有任何一个着落，也就是上层并没有对他采取一个任何一个，还没有最后一个定论。那直到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傅聪的这个说法，那傅聪的这个说法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语气的说法，大概他是在回应说在欧洲你们也有一些政府官员不行，他们如果犯了错误他就会撤换，这个觉得是很正常。那他这样说我觉得他表明了这么几层意思。那第一层意思呢，就是秦刚的事情已经有所着落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一个结论了， 它确确实实出了问题的。那第二层意思是，他想尽量的淡化秦刚作为一个中国的外长这样被消失以后带来的国际影响，所以他仅仅只是说做错了事这件事情。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和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先生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藏族女大学生被扣押离奇死亡，藏文授课或为命案起因，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西藏一名大学生上个月被警方带走，几个月后向家属发出了该学生的死讯，却拒绝归还遗体。外界估计，这名学生被扣押期间曾遭受酷刑，教授藏文可能是该事件的导火索。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高峰的报道说，才仲是西藏大学二年级本科生，上个月26号，他被尼木县警方逮捕，其后音讯全无。1月15号，即被失踪后约三周，家属接获警方通知，才仲已在尼木县人民医院离世。根据警方的说法，才仲被扣查期间突然摔倒，无法站立，送医后不治，家属要求领回遗体，当局则以遗体要接受尸检为由拒绝。西藏时报1月23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派出所对外宣称他们是在对才仲进行调查一年多才扣押他，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原因。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西藏当局显然把才仲案视为政治案处理。达瓦才仁说，
如果是一些刑事啊、民事啊或者其他的原因的话，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按程序，他还是会一般都会遵从这些程序。比如说，就算他摔倒，那一般来讲他们都会有那个监视器，都会有那些录影，送到医院的时候允许你去探望啊。死了以后把遗体归还。但如果是政治问题就不会这样，而且特别是遗体不归还做法跟西藏的一些政治案件的运作方式一模一样的。他显然受到了酷刑的折磨，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告诉死者家人他是怎么死的。
根据西藏时报报道，才仲生前曾以个人身份在暑假寒假期间向儿童教授藏文，并向有困难的孩子免费提供教材。由于才仲健康一向正常，外界推断他是被警察殴打和虐待致死。达瓦才仁说，
如果说因为政治原因的话，教藏文肯定是政治原因，因为在西藏你只要教藏文它就属于一种违法的或者说是一定会被追究的行为。
达瓦才仁把才仲的遭遇与西藏母语权利倡导者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刑五年的扎西文瑟相提并论。长期研究西藏议题的台湾学者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缺乏证据，目前难以揣测才仲是否因为教藏文被当局扣查而遭不测。曾建元说，
在西藏并没有禁止藏文的使用，他是一个大学生，他并不是在教授这个正式的课程，应当不至于会因为教藏文遭到不测。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口失踪的案件，但是却被政策化处理。他内部高度的维稳的要求之下，会让这个涉及到西藏的任何问题呢，都会被政治化的放大来处理。
曾建元相信，才仲在被扣查期间暴毙不是单一事件。
中共的这他们的公务员特别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这方面的公务员，在执法当中常常会有执法过当。等等这些行为常常会导致这个当事人受到这个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这个例子太多了。但是在这种巨大的一种政治的风险之下，还是把他的大体处理掉，就断绝任何去检视他死因的可能性的方法。
财众事件震动中国境外的藏人，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组织发起露脸接力发视频行动，声援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
好，我们了解了藏族女大学生被扣押又离奇死亡的报道后，再来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英语盾》。今天的话题是美国海军近年来大力发展无人军舰和潜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海军近年来大力发展无人军舰和潜艇。在本期《英语盾》节目当中，主持人马克将为您细数美军无人潜艇和无人战舰的前景与战力。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盾》节目。大家听说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吗？还有霸王水面无人军舰计划吗？这些都是美国海军自2018年起推动的分散式海上作战思想的一环。幽灵舰队霸王计划推动未来水面作战核心的中大型无人舰研发与测试，建构前瞻性的有无人舰艇协同作战能力。这个计划的第四艘无人舰艇前卫号最近在阿拉巴马州正式下水，为这项计划与海军无人舰第一分队再添生力军。而在2023年12月底，波音公司的虎鲸超大型无人水下载具完成了验收测试，这是美国海军第一艘无人潜艇，也是世界上的第一艘。接收这艘无人潜艇标志着美国海军在海洋作战将进入新的领域。由于虎鲸体型与吨位都高于现役的水下无人载具，未来将可以进一步提升美军的布雷、猎雷、水下探测等任务能力。幽灵舰队霸王计划是在2017年提出的，以现有成熟的无人自航相关技术与载具为基础，整合出具有作战能力的中型与大型水面无人载具，可以搭载最多40吨的任务筹载，在五级海象以内独立无人作业90天。此外，也能与友人和无人船只组成战斗群一同作业，期间能与编队中的其他友人和无人水面船舰保持沟通。霸王计划先后纳编了独立研发的三体船海猎号和海鹰号，以及用商船改建的游骑兵号和牧羊人号等测试舰，主要是测试无人舰的自主技术。2022年这个计划由海上无人系统专案办公室接收后，美国海军便相应的接收前述四艘无人舰，编成无人舰第一分队，延续无人舰的测试任务。美国海军打算用五个财年，从2020到2024财年，花费27亿美元研发并购置10艘大排水量无人水面载具 LUSV， 在2020财年首先申请 4.47 亿美元进行研发并建造首批两艘，主要用于研究和发展。2021年6月，牧羊人号测试舰以 98% 自主模式从美国东海岸沿着墨西哥湾经过巴拿马运河到达美国西海岸，共航行了181个小时，距离达到了4700海里。游骑兵号和牧羊人号的后甲板可以放置改装成垂直导弹发射器的大尺寸集装箱，已经试射过标准六型防空导弹，未来还将测试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与反舰导弹，甚至是高超音速导弹等。美国海军以牧羊人号的测试结果为依据，全新设计了大排水量无人水面载具，第一艘就是前卫号。前卫号在2023年12月下水，各项测试完成后就会向西自主航行，最终抵达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军港，加入美国海军无人舰第一分队的行列。美国还利用与游骑兵号相同的商业快速补给船改装出了水手号。水手号在2022年8月下水，它配备了资料链系统以及模拟神盾系统中的部分控制单元，能作为其他无人舰的指挥母舰，使美国海军的操作单位能一次控制多艘无人舰。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专栏节目《英语盾》的片段。观看精彩视频或收听其他音频，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